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孩子实在把下面这段时间恭敬的仰望在你的手中。首先，求你怜悯孩子，我实在是很累啊，主啊，求你帮助我，事工的事儿很多，帮助孩子，赐给我更多的力量，也给知道让我知道分清轻重缓急。主啊，也求你保守我的嘴巴，说的都是符合圣经真理的话，没有任何自己的私意。主也求你保守听的人，主啊，都有一个温柔受教的心。你的话进去以后，主啊，让他们能够听得进去。听完了以后，你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的血和我们的肉，我们的生命。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看创世纪第19章，整个一章哈，它有38节，就是讲索多玛被灭，这是创世纪第52课。因为这有38节呢，所以我不全部读下来，我只读几节，然后我们在讲的过程中还会读的啊。我只读几节哈，我读的是新译本，创世纪19章，从第一节开始我读一点哈。黄昏的时候，那两位天使到了索多玛。当时挪德正坐在索多玛的城门口。挪德一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他们，俯伏在地说：“我的主啊，我主啊，请你们到仆人的家里住一夜，洗洗你们的脚，清晨起来再赶路。”他们回答说：“不，我们要在街上过夜。”但由于挪德再三的请求，他们才肯跟他回去。进了他的家，挪德为他们预备了筵席。烤了无酵饼，他们就吃了。他们还没有躺下睡觉，那城里的人，就是索多玛的男人，无论是年轻的或是年老的，都从各处来围住罗德的房子。他们呼唤罗德，对他说：“今晚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把他们带出来，我们要与他同房。”啊，我就读到这儿，待会儿我们再仔细读哈。整个19章，我会从下面3个方面来讲哈。第一，我会讲索多玛的罪恶哈，我这里不包括一般人平时所犯的罪恶哈。这里的罪恶主要是强调这个城市要被灭之前，他那个罪大恶极、非常恶心的那些罪恶、变态的罪恶哈。特别强调的是这个方面的罪恶哈，不包括一般的世人都会爱世界呀，都会有一些问题啊。但是世界上很多国家、很多城市，虽然他们还没有信耶稣，但是上帝并没有马上灭绝他们。我们会讲一下索多玛他的那些非常突出的罪恶哈。第二，什么导致索多玛整体性的恶贯满盈？啊，其实从这一章我们是可以分析出来的哈。第三，我们特别要讲到索多玛是末日的写照，我们现在整个世界正在快速向末日啊，我们正在向末日狂奔哈。我是每次看到我现在的这个，我又必须要看我美国的新闻、中国的新闻、世界的新闻，我很多时候又不想看，因为每看一点哈，我都会觉得离末日又近了一步哈。好，我们来看索多玛的罪恶哈。第一，他恶待客旅。待会儿我会对比亚伯拉罕和罗德是怎么对待客旅的哈。我们先想一下当时客旅的光景哈，这个是差不多4000年前哈，差不多4000年前，当时没有客栈，没有像我们现在的酒店啦，也没有这个 Airbnb 啊，什么东西都没有啊，也没有商店啊。那个时候一个人出门是非常不容易的，真的是要靠当地的居民的接待。像亚伯拉罕搬家的话，他是举家上千人一起慢慢的搬，他相对来讲他也难，但是他还有个伴儿。你一个两个人出门的话是非常不容易的哈。但是我们从圣经上可以看见，这两个客旅哈，我们现在读圣经，我们当然知道他们是天使啊，是不是？但是当时在看见他们的人眼里，他们是什么？他们就是两个男性的在外面旅行的客旅，就是这样哈。但是你看一下， 索多玛的人是怎么对待他，罗德接待了他，但是呢，他们躺下还没有睡觉，也就是说，他们进到罗德家的时候，是有人看见他，有人看见他们，因为他们本来是要在街道上过夜，但是呢，罗德把他们接到自己家里，然后满城里的人，圣经上说哈，满城里这两个客旅，男性看用人的眼看着是男性的客旅哈，还没有躺下睡觉。那城里的人，就是索多玛的男人，无论是年轻的或是年老的，都从各处来围住罗德的房子。他们呼唤罗德，对他说：“今晚到你这来的人在哪里？把他们带出来，我们要与他同房。”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这些男人要强奸这两个美男子，强奸这两个外来的男子，强奸这两个就是要轮奸，是轮奸哈。所以你看多么恶吧。就是这两个客女在外面不容易哈，我们来看一下圣经是怎么评论索多玛他们的人当时的行为的哈，在以西结书这是1000多年后哈，以西结书16章49到50节，看呐，你妹妹索多玛的罪孽是这样，她和她的众女都心骄气傲，粮食饱足，大享安逸，并没有辅助困苦和穷乏人的手啊。粮食饱足，这个我们知道。当时罗德为什么选索多玛、蛾摩拉，就是因为他在约旦河平原，满眼绿色，这个水分充足，牲口有草吃，种地很肥沃，土地很肥沃，也就是说他的粮食饱足，生活很安逸的。很安逸，没有辅助贫困和穷乏的人，是吧？就是客女从他这儿经过，像这两个天使，变得两个男子啊。我刚才已经解释了，客女当时在外面是很困苦的，是有缺乏的，是需要帮助的，但是他们自己活得很好，自己有衣有食，而且非常饱足，很安逸。不但不去帮助客女，还要去轮奸客女，你说这多坏呀！好，我们对比一下当时的人哈，他们是怎么对待客旅的哈？你可以看就在前面一章啊，前面一章亚伯拉罕看见三个人，我们现在知道那是两个天使和耶和华，但是刚开始亚伯拉罕看见他们并不知道啊，也是只是把他们当做客旅啊，是不是？创世纪18章1节开始说，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见，你看他做什么？他怎么接待客旅？哈，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我再拿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你们去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他们说，就照你说的去吧。所以你看见亚伯拉罕是多么有爱心，而且是舍身处地的为对方着想。因为那天很热啊，他觉得他们在那个地方是不是很晒，然后要他们在树下歇歇，然后走了半天的路，这个草鞋上的脚是不是很脏很不舒服，然后要拿水来给他们洗脚，还要给他们做吃的，而且马上回去拿他又好又嫩的那个牛肚和他的白面细面来做东西给这三个客旅吃。所以看见亚伯拉罕是多么有爱，真的叫爱他的邻居像爱自己呀。啊，再说一下，圣经上不是爱人如己，是爱邻如己。啊，你看圣经的原文是爱邻如己，邻就是邻居。什么是邻居？就是你够得着的人，是具体的人，是你摸得着的人。哈，以前是物质的身体够得着人家，可以帮助人家，现在可以通过网络，总之是你的生命可以接触到的人，哈，要爱这些人，哈，这些人最近的邻居就是我们的家人，哈，所以我们要爱我们的邻居，像爱我们自己一样。你看亚伯拉罕就是这样。然后我们看这个创世纪19章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看罗德怎么接待这两个客旅，哈，天使装成的客人，哈，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罗德正坐在索多玛城门口，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脸伏于地下拜，说：“我主啊，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洗脚，住一夜，清晨起来再走。” 他们说不，我们要在街上过夜。罗德怯怯地请他们，他们这才进去。到他屋里，罗德为他们预备筵席，烤无酵饼，他们就吃了。你看，罗德对他们的接待也是非常有爱心的。虽然从圣经的描述来讲，他的程度没有做到亚伯拉罕那样的，是拿上好的肉、上好的面啊。但是罗德做的也是相当不错，也是对这两个客人有爱心哈。所以你对比这两个人对客人，你就可以看见索多玛的人是多么的恶。是，他们是欺负那需要帮助的客人，非常坏啊，而且是成群结队的啊。好，索多玛的罪恶第二项和第三项就是同性恋猖獗，而且是暴力、性侵、轮奸。他们好，我们从19章4节到5节，他们就是指那两个看着是男性客旅的两个天使哈，还没有躺下睡觉，那城里的人就是索多玛的男人，无论是年轻的或是年老的，都从各地来围住罗德的房子。他们呼唤罗德，对他说：“今晚到你这来的人在哪里？把他们带出来，我们要与他同房。”先说一下哈，同性恋这个问题，早些年在中国。在美国，你可能是都是只是在文字或者小说里面听说过。比方说，我们听说清朝的皇宫里面的皇帝跟太监有同性恋的行为，或者我们看《红楼梦》里面有同性恋的行为哈。但是现在，你有没有发现，不管是在中国还在美国，你看你周围的人都有很多，我就知道我有。朋友，我认识的人，他们的弟都是同性恋，弟弟或者哥哥。现在这个问题已经非常非常严重了哈，真是全世界都在快速的走向末日哈。然后，你看他不光是同性恋，而且是强迫与他人性交，男的。强迫要与他人性交，这就是性侵嘛，而且是成群结队的，这就是轮奸了。所以你看这多邪恶啊！以前在1980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曾经中国搞过一次严打，像那种强奸的很多抓起来就枪毙了。像我记得朱德的一个孙子，当时在天津就是因为参加这种流氓集团，然后强奸、轮奸女青年被抓起来枪毙了。圣经关于同性恋的教导，上帝恨恶同性恋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看这个利未记哈，利未记这个18章1直到20章，这三章是特别好，就是关于上帝为什么要灭绝，在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上帝要以色列人把迦南人全部给灭绝哈。索多玛、厄摩拉人就是迦南人，他们是迦南人当中最先被灭绝的哈。为什么要被灭绝？你看那个，我们先看一下22节哈，18章22节说不可与男人苟合，可以男人苟合就是不可以男人性交的意思。这个意思原话就是不可男人不可以与男人性交，就像男人与女人性交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哈。上帝恨恶同性恋，然后你看这个，18章开始的时候，他说：“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那里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不可照他们恶俗行。”好，然后呢，20章22节，就是这3章以后的总结，这样说说，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典章，免得我领你们去住的那地把你们吐出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国民，你们不可随从他们的风俗，因为他们行了这一切的事，所以我厌恶他们。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18章3节到20章22节中间。列举了迦南地震的所有的罪行啊，都是各种各样的淫乱、乱伦，然后同性恋与受性交各种各样的败坏的性行为。然后上帝说，上帝之所以灭掉这些人，就是因为他们就是在这个上面已经 恶贯满盈了哈、啊。这是几百年以后，上帝把整个迦南人灭掉的时候，上帝在圣经上的教导。但是呢，索多玛、厄摩拉在这些恶贯满盈的事上，他们早几百年，他们就已经罪大恶极、恶贯满盈了。啊，所以上帝哈、啊、再说，上帝恨恶同性恋行为，所以现在全世界快速奔向同性恋，同性恋猖獗，到处都是同性恋哈、啊，就是世界走向末日的一个征兆，哎，世界走向末日的一个征兆，还有暴力也是世界走向末日的一个征兆，是你讲得很清楚，大洪水之前，如果你还不记得或者你不知道大洪水之前的话，请你。看我以前的创世纪公开课，以前的课是圣经特别讲到大洪水之前那些人的邪恶，上帝用了两个词儿多次用来描述，一个就是败坏，败坏就是坏透了，就像那个苹果烂一点儿还不叫败坏，拿个刀把那烂的一点削掉就行了，整个苹果烂的不能吃了就叫败坏，就这个意思，就是烂透了。OK，大洪水之前的人。圣经上用第一个词儿"败坏"用了几次，第二个词儿用"暴力"也用了几次，所以你看见索多玛、厄摩拉不光是烂透了，同性恋烂透了，而且是暴力哈、啊，强迫要跟这两个天使变成了男人性交。好，第三个我们看到索多玛、厄摩拉烂伦哈、啊，刚才我跟你看那个利未记18章到20章是迦南人被灭，其中一点也是烂伦。但是呢，那是迦南人几百年以后烂伦的问题才泛滥成灾。但是这个时候，在索多玛、厄摩拉都已经泛滥成灾了。从哪儿可以看出？我们来看创世纪19章31到33节，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们的爸爸已经老了，这地又没有男人可以按着世上的常规进来与我们亲近。来吧，我们可以叫父亲喝酒，然后与他同睡，这样我们可以借着父亲保全后裔。当夜，他们叫父亲喝酒，大女儿就进去与父亲同睡。她什么时候躺下，什么时候起来，她父亲都不知道。所以你看这个，你就会发现，虽然上帝怜悯罗德，把他的两个女儿救出来，但是两个女儿带着索多玛、厄摩拉的恶俗，这种烂伦的恶俗，他们没有一点羞愧之心哈、啊。他们怕他们的爸爸不愿意跟他们烂，因为爸爸还是一个真的信徒，还是对这些罪恶是很忧心的，所以他们麻痹他们父亲的良心，遮盖他们父亲的良心，把他灌醉，让他不省人事。你看，所以这个烂伦的问题是非常严重，都发生在这个信徒哈。罗德是信徒哈，都发生在信徒的子女身上。OK，好，第五点，你看见整个索多玛城物法无天啊，物法无天，所以没办法，罗德哈，没有政府，没有政权，没有人管的这么乱的事儿，那么没办法，罗德只能用以恶治恶，罗德做的事儿也是不对的啊，他让人家跟他两个女儿苟合，跟他强奸他两个女儿。为了保护这两个客人，罗德的做的也是不对。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这是罗德他这个人他可以想象的，他认为最好的办法，他认为哈，虽然这也是恶哈，他是用以恶治恶哈。我们来看哈，创世纪19章6到8节，罗德出来随手把门关上，到门口众人那里说：“我的弟兄们，请不要作恶，看了我有两个女儿。”是还没有和男人同房的，让我把他们带出来。你们高兴怎样待他们，就怎样待他，就怎样行吧。只是这两个人，因为他们是到设下来的，你们不可向他们做什么。看见这以后，你有没有觉得像士师记？士师记的中心思想是什么？那时以色列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所以你看见这个，就是罗德整个这个城里面成了一个无政府的状态。乱糟糟的，没有任何人出来主持公道，就罗德这一个艺人，然后他为了救这两个客女，也没办法，然后他以恶，他认为是以小恶来治这个大恶。总之，这个城里面就是说是无法无己哈、啊，无法无天。好，我们再看下一点啊，城里面的人非常的好，不听劝阻，反而要攻击劝阻者哈。 我们看创世纪，19:9-9，众人却说滚开。一个来这里寄居的人，他们说罗德，罗德因为是外地人啊。一个来这里寄居的人，竟做起审判官来了。现在我们要害你，比害你罗德，比害他们啊，就是天使啊，还要厉害。众人就向罗德极力拥挤，他们冲前要打破房门。所以你看见索多玛、厄摩拉的人，就是说多么的狂傲啊！真的是罪孽深重，而且根本就不觉得自己有罪。谁来劝他，他就攻击谁，而不光是言语攻击啊，就说明他们的心多么的刚硬啊，多么的不听劝哈。就像以西结书刚才我们已经读到的对他们的评论啊，以西结书16:49-50，好，50节哈，以西结书16:50，他们狂傲，在我面前行可憎的事，我看见便将他们除掉。他们狂傲，在上帝面前行可憎的事，就是光行可憎的事，自己觉得自己做的是大，是对的，自己要做自己的法官，自己要立标准，自己要判断自己是公义的。而且他们藐视上帝，完全听不进真理。你看这个创世纪19:14，于是罗德出去啊，不是上帝要毁灭索多玛、蛾摩拉吗？上帝要罗德把他的至亲、他的家人带着赶紧走啊。所以于是罗德出去，告诉娶了他女儿的女婿说，啊，也就是说定亲了哈，告诉娶了他女儿的女婿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因为耶和华就要毁灭这城。但是他的女婿以为他在开玩笑。上帝，这是人的一贯的模式。人要邪恶，上帝要毁灭人之前，上帝真的是任凭人刚硬悔改，不刚硬不悔改，而且还嘲笑、讥讽上帝，讥讽那些来劝诫他们。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弟兄姐妹，现在如果你想着末日要来，神的审判要来，人死了要下地狱，你劝诫他人讥笑你的时候，千万不要气馁，因为圣经早告诉我们一定是这样。我们来看，圣经其他地方怎么讲啊？也是这样哈。我们看这个，历代志下36，如果你对圣经很熟悉的时候，你会知熟悉的话，你会知道历代志下36是讲这个。犹大国，以色列北国已经亡国了。这个时候差不多是公元前，这个时候差不多是公元前586年犹大国快要亡国的时候啊，快要亡国的时候，上帝那个时候还是很怜悯他们，上帝派使者，派先知去劝他们，让他们悔改，但是他们指谁呢？就是亡国之前的犹大人啊，这是历代志下36:16，他们啊指亡国之前的犹大人，却讥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笑他的先知，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无法可救。你看，这就犹太亡国之前的人的表现，这跟索多玛、蛾摩拉亡国之前他们本地人的表现是一模一样。不听劝告的，不听劝告，而且这人还是将已经定亲要娶罗德的女儿的罗德的准女婿们，也就是说，他们多多少少知道罗德是怎么回事，但是他们却嬉笑对他们的警告和劝诫。然后我们再看彼得后书讲世界末日的时候，世界末日。审判来临之前的人是什么表现？哈，彼得后书3:3-4，第一要紧，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笑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已起初创造的时候，人是一样的。这段经文我以前讲过，我就不细细展开，但是这是想让你看见，当末日快来临的时候。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去呐喊，我们去呼吁，我们去劝说我们的亲戚朋友，我们所爱的、所关心的人，让他们悔改。很多时候他们会讥笑的，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要可怜他们，我们还是要继续的说，不要因为他们讥笑，我们就不说了。我们改变人，就上帝的工作， 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一定要尽到我们自己的责任哈。好，所以呢，我们再看一下，刚才我们前面提到的同性恋猖獗啊，暴力、性侵、轮奸、滥伦，这些行为都在瓦解一夫一妻、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而这些婚姻、这些家庭是社会组成的单位和根基啊，所以呢，而且你现在看看这个各个国家的法律哈，像我们熟悉的中国的法律和美国的法律，你会看见现在的法律正在从各个方位在瓦解家庭，在瓦解家庭，在瓦解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家庭。比方说像美国的这个很多州。他承认这个同性恋的婚姻，承认同性恋的婚姻，然后重新定义婚姻。还有某厉害国，搞了几十年的计划生育，一个家庭只能生一个孩子，其实都是在瓦解家庭。现在我们都看见恶果了啊，这个恶果只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好，现在我们讲第二点，什么导致整体性的恶贯满盈？什么导致整体性的恶贯满盈？我们看圣经，我们发现上帝制约罪人世界的机制和恩典，它是有四个方面。上帝设立了四个机制来治理罪人的世界。第一个是教会，教会是特殊恩典，支持和基督徒。旧约是支持和相信上帝的那些人。他们跟我们一样，也是因信称义哈，所以这就为什么教会纪律、教会讲公义、教会纪律是非常重要的。教会如果一个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他故意犯罪，教会一定要有教会纪律，用爱来挽回这样的人是非常重要的。现在的教会为什么越来越邪门呢？就是因为教会只讲所谓的爱这不是符合圣经的爱不讲上帝的公义。这个我们上一堂课已经讲过，所以在教会里面乱七八糟的乌烟瘴气在美国教会也是这样，美国教会外和教会内离婚率是一样，很可怕吧？就是因为教会现在就说，不讲上帝的公义，不讲教会的纪律，也不讲会员制，其实教会是应该讲会员制，这个可以在生命期刊的平台搜的，这是有圣经依据的，我这里就没有时间展开了，好，这是对教会，另外呢，对全人类，即使不信耶稣，圣经上说有三个机制也是对你管用的，你即使不信耶稣，这是上帝给全人类的普遍的恩典。第一个就是上帝给我们父母你知道不信耶稣的父母也管教自己的孩子的，是不是？第二个是良心，圣经上说不信耶稣的人，不认识圣经上的这个上帝的人，他也是有良心的，他良心多少还是有制约的作用。第三个是政府所以呢，这三个父母、良心和政府是上帝给的普遍恩典，适合所有的人我们来看一下，关于教会我就不扩展了。我这里主要是要扩展上帝讲的这个普遍恩典的三个就是父母、良心还有政权政府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索多玛这个城里面从我们读的圣经我们就可以看见，索多玛城里的父母已经完全丧失了榜样的功能和管教的权柄。怎么看出来？我们来读几段圣经创世纪19章第4节到第6节，他们还没有躺下睡觉。那城里的人，就是索多玛的男人，无论是年轻的或年老，什么意思？十几岁的、40几岁的都来要强奸这两个天使。十几岁的，他的爸跟着他的爸爸一起，也就是说父和子要来强奸同样的男人，是不是？说不定还有爷爷、爷爷，然后儿子、孙子三代人。那个时候的人，如果年纪更大一点，说不定4代人。因为他说，男人不管年纪，脑子少的一哄而上，都要来强奸这两个男人。所以你看看这父亲哪还有父亲的榜样，是不是？然后呢，再看看这个挪得和他的女儿的关系，看看挪得和他女儿关系创世纪19章第8节。 罗德说，看了我有两个女儿，是没还没有和男人同房的，让我把他们带出来。你高兴，你们高兴怎样带他们就怎样行吧。这是这两个人，因为他们是到舍下来的，你们不可向他行什么。从这一点你可以看出来，罗德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为什么不把自己献给人家，让人家强奸？他要把他的女儿给人家强奸。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说这个罗德在这个环境下，他以为让他的女儿被人家强奸是小恶，这个恶相对于这个他人强奸这两个特女天使要小一些。但是从这儿你也可以看见罗德跟他女儿的关系怎么样，不太好吧？罗德有没有在危难的时候保护他的女儿？有没有在帮助他的女儿行公益？没有的呀。是不是？所以你看见，就罗德在管教他女儿上面，他其实也没有榜样啊，是不是？然后呢，到后来他们出来以后，他的两个女儿把他灌醉了，跟他性交，然后从他怀孕了。所以你看见他的两个女儿尊重他吗？把他当做父亲的角色吗？两个女儿对待他，也就像在索多玛、厄摩拉那其他的乱七八糟的城里面，烂人是一回事啊。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个索多玛这个城里面的整个父母的这个角色，已经丧失了上帝给他的本来应该有的功能和管教的权柄。圣经上讲的父母的这个要怎么样做父母，管教自己的孩子，都讲的很多很多很多了。这里我就不列举了。你实在是要让我说两个哈，以弗所书六章一到四节，然后生命记六章四到九节，你们自己去看。OK， 好，我们再看下面哈。上帝给人良心啊，即使是不信耶稣的人，他也是有良心的呀啊。良心圣经上也有多处讲到，我们只讲一段哈，在罗马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要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好，再说一下，靠良心是不可能得救，不可能上天堂的。我曾经专门写过一篇这样的文章，你可以在生命季刊的平台搜周小琴，然后再搜良心，你可以找到那篇文章。这里我只是泛泛的说，为什么索多玛、厄摩拉恶贯满盈，上帝要毁灭他？因为世界上还是有很多城市，他们即使并没有信耶稣，但是他们并没有恶贯满盈，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这里强调的是，索多玛、厄摩拉怎么就恶贯满盈了，以至于上帝要毁灭他？因为这跟我们世界末日是有关系的。到世界末日的时候，全人类会恶贯满盈的。上一次专门有人问我说，世界会越变越好还是越变越坏？从总体来讲，世界是越变越坏，可能越变越好的。为什么？因为越变越好就不可能有末日啊，一定是越变越坏的。OK， 越变越坏的时候，到最后恶贯满盈是怎么回事呢？因为是人类信耶稣总是少数，但是即使是少数，上帝用父母、用良心、用政府，约制着人的世界，人并还不会一下子就恶贯满盈。但是为什么到末日的时候就会恶贯满盈呢？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索多玛是怎么恶贯满盈的。所以你看索多玛的良心大大的坏呀、啊，索多玛的良心大大的坏。你仔细读一下这个创世纪十九章，好，你会发现那些要对客旅那么坏、那么邪恶，要强，从老到少要来强奸这两个男性客旅的，以及这个罗德的女儿要跟罗德性交的，你看见还有罗德的那些准女婿们，然后在那儿嘲笑，你会发现没有一个人有好的良心，除了罗德以外，除了罗德以外。所以你看罗德的良心还是不错的哈。圣经在新约专门评点的这件事，罗德的良心还不错，罗德还很着急，还要帮助这个外来的这两个客女，还要去劝他的准女婿，然后呢而且他的良心很好，他的女儿们也知道，所以不敢让他知道，不敢就那样引诱他跟他发生性关系，还必须把他灌醉，在他不知道的时候哈。所以你看这整个的这个良心坏透了哈。好，我们现在再来看政府哈，上帝制约人的普遍恩典是上帝给政府， 上帝给人是有政府的哈。在罗马书13章1到4节，我们来读一下哈。罗马书13章1到4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记住，这在上有权柄的是指地上的国家或者各级的世人的政府，不是指啊教会啊，不是指主神的什么东西啊，这就是地上的啊，地上的。他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配件，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这是上帝对政府的责任要求。这是上帝对设立政府的责任要求，这是一个理想的政权，他该做的事儿，也就是说，他必须要奖善罚恶啊，必须要惩罚恶人，必须要维护一个国家的秩序 ，OK， 维护国家的公平、公正、公义。但是很多政府啊，由他越偏离圣经真理的政府，他就离这个上帝定规的这个政府的责任越远啊，他的这个国民中，基督信仰有基督信仰的人越多，有权柄的人有基督信仰的人越多，越顺从遵循圣经真理的人越多，他的政权就会越接近啊，越接近这个上帝对他的要求啊，上帝对他的要求就是他一定要惩罚恶人，刑罚作恶的，维护整个国家。整个版图的公平、公正、公义，哈，奖善罚恶。好，圣经，好，我们来看这个圣经旧约对政府的这个大洪水之后，大洪水也是乱七八糟，是不是？大洪水之前人都是恶贯满盈，所以上帝才把他们全部干掉，只留了挪亚和他的一家一共8口人哈。然后大洪水之后，上帝就设立政权，告诉政府他们该做什么。我们来看一下旧约是怎么说的哈。旧约说，创世纪9章6节，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的。出埃及记21章12节，打人一致打死的，必要把他治死。人若14节，人若任意用诡计杀了他的邻舍，就是逃到我的坛那里，就是我的祭坛那里啊，也当捉去把他治死。利未记24章17节，打死人的必被治死。民数记35章30节到31节，无论谁故杀人，就是故意杀人，要凭几个见证人的口把那故意杀人的人杀了，这是不可凭一个见证人的口叫人死。故意杀人犯死罪的，你们不可收属将代替他的命，他必被治死。这都是讲政权要怎么样治理恶人哈。你看这个政权治理恶人是以恶治恶，就是说你想对待人家怎么着，政权政府就用你同样程度的这个惩罚来治理。看见没有？这是上帝授权给人的，这就是为什么圣经支持死刑啊。美国还有西方很多国家，在近几十年废掉死刑，是因为他们偏离圣经教导的结果。待会儿我会讲，这就是他们这些政府现在开始快速走向败坏，加速人类的恶贯满盈的一个不足。OK， 这是加速人类走向恶贯满盈的一个不足，废除死刑就是其中一个不足啊。加速人类走向末日大审判的一个步骤 ，OK。所以，上帝大洪水之后，上帝授权给人类的政府要惩罚恶者，以遏制罪恶蔓延泛滥，像大洪水之前一样哈。但是呢，人类的政府会越来越走向败坏，最后政府烂透了，然后呢，政府加速整体性恶贯满盈。好，现在我们重新回头来看这个创世纪19章这个索多玛城是怎么回事哈。然后呢，我们看一下19章6节的话， 罗德出来，随手把门关上，到城到门口众人那里说：“我的弟兄们，请不要作恶。看呐，我有两个女儿，是没有和男人同房的，让我把他们带出来。你们高兴怎样待他们，就怎样行吧。只是这两个人，因为他们倒舍下来，你们不可向他做什么。”所以你看见你会发现，整个的这个索多玛、俄摩拉城是乱了套啊！但是没有警察，没有，当时不叫警察了。但是记住，索多玛是有王的，索多玛是有王的。OK，我们看创世纪14章第1节到第二节哈。当安拉非做示拉王，雅略做以拉萨王，基旦老马做以兰王。提达做歌印王的时候，他们都攻打索多玛王比拉、俄摩拉王比沙、亚玛王示拿、西别王利别和比那王，比那就是索尔。所以你看见没有，索多玛、俄摩拉这些地方是有王的，而且还，如果你们还记得我以前讲的公开课的话。记得这四个王来打五个王，打以索多玛为代表的五个王的时候，是在索多玛王他们这些城的后院儿啊，是在那个后院打，结果索多玛王却掉到后院的石器坑里面，也就说明了索多玛王他们从来都不好好练兵，人家外面老远的军队来，人家没掉在你的后院的石器坑里面，你自己掉进去了，就说明你对你自己的地势、你后院的地势你都不了解，说明你从来没有练兵，你没有练兵呐、啊，那你平时在干嘛？所以我现在看着美国这个拜登政府，我都有气啊。军队不好好的管，天天去讲这个变性，军队里面去变性，就像索多玛王室一样啊。所以今年。要大选啊！你们有投票权的要特别想想哈，不要再投索多玛王，让他继续坐在那上面干坏事了啊！好，索多玛是有王的，不光有王，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它是有城墙和城门，有城门肯定就有城墙。我在创世纪之前也讲过，城门是干什么？在当时，它没有市政府，没有市政厅，不像我们现在有大的剧院呢，有这些东西。当时的公共平台和地方政府就是城门口，也就是说，索多玛它像其他的周围其他的这些城市王国一样，它像周围其他的城市王国一样，它是有王的，它是有城墙的，它是有城门的，它是有政府有政权的，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些政府政权他在干嘛？这一群人跑来要轮奸两个外来的客旅，这些政权在干啥？他们平时是吃干饭的吗？不干活的吗？或者他们本身就是作恶的一部分？明白我的意思吗？这就是为什么整个索多玛整体性的恶贯满盈，因为他们的政府坏透了。OK，政府就是作恶的。一部分，说不定他们是领军作恶。好，我说到这儿，你说，哎呀，那你怎么知道呢？我们就来对比一下，当时就是在这圣经，这是创世纪19章前后，其他的王遇到这种不公不义的事儿是怎么处理的？OK，你是要对比，这就为什么我一直说，我们读圣经解经的原则是以经解经，以经。第一个经是整本圣经，第二个经是你要解的那一段圣经，所以整本圣经你先要从它的经文前后，尽量的往前后扩展去找，找它的文化背景、历史背景，看当时的其他的差不多同样的环境的人，他们是怎么处理的。OK，这就是你的这个经文的背景。OK，所以很多人跟我说，我不懂圣经背景啊，不懂一些反反复复读。你像我一样读个50-60遍，你慢慢就会从圣经中找到它圣经本身的这个经文背景啊。好，我们来看创世纪12章17到20节，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降大灾于法老和他的全家。法老就是埃及的国王，埃及王。降大灾于法老和他的全家，法老就招了亚伯兰来说：“你这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儿了？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妻子？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以致我把她娶来要做我的妻子？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赶紧可以带她走吧。”于是法老吩咐人将亚伯兰和他的妻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所以你对比一下，法老还是很受教的。 看见没有？他这在这件事上，他并没有应着景象。上帝托个梦，不是，我看一下，上帝一降灾给法老，然后法老赶紧就把亚伯兰叫来，然后就改邪归正，然后就因为他以前并不知道嘛，是不是？马上纠正他以前做的事儿，是不是？所以，但是你对比一下索多玛的人，你就发现，上帝用罗德是个义人呢，劝他没用，然后罗德劝他的准女婿也没用，看见没有？他们就是刚硬不受教，然后以西结书也是这样说他们狂妄狂妄。OK，所以对比他们的话，你会发现，对比法老的话，索多玛人就是狂妄啊！你看这个法老这个王还是蛮受教的哈、啊，他上帝一来降灾，他赶紧转拐弯。好，我们继续，我们再看创世纪二十章。二章就是跟着19章的啊。好，非利士王亚比米勒哈，非利二十章创世纪20章4节哈，非利士王亚比米勒却还没有亲近撒拉，他说主啊，连有益的国你要毁灭吗？8节，亚比米勒清晨起来招了众臣仆来，将这些事都说给他们听，他们都甚惧怕。亚比米勒招了亚伯拉罕来，对他说：“你怎么像我这样行呢？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你？你竟使我和我国里的人陷于大罪里面。你向我行不当行的事儿。所以你看见没有？亚比米勒也是，上帝跟他托了个梦，很受教，做了梦，他就听了，就马上记住哈，我们。”重点不是在梦，而是在这个上帝跟他说的信息，OK，信息的内容哈。所以，亚比米勒，马上然后就拐弯，认罪悔改啊。虽然当时他是无知哈，但是他马上纠正他以前的行为，不光纠正他的行为，他还把他的众臣仆都叫来，跟大家说，你看，所以你像对当时的埃及王法老。和非利斯王亚比米勒，你看这个索多玛王在哪？他在干嘛？明白我的意思吗？也就是说，索多玛王就成了和他的众官员们就成了这作恶的一部分，成了作恶的一部分。不管他们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但总之他们成了作恶的一部分，所以当然也应该一起被毁灭。好，我们继续看这个政府的作为哈，就是圣经上讲。不是我们现在说的哈，好，我们看那个约拿记哈，这是约拿记，这是差不多1000年后哈，约拿记他从我们看那个约拿3章4到10节，约拿走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驯服了，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会中。他又使人便告尼尼微通臣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是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给他们。所以你看见没有？尼尼微当时也是要被上帝毁灭，整个城要被毁灭的。OK，整个城要被毁灭的。但是呢，尼尼微的王。下行政命令啊，用我们现在的话就是他下行政命令，王就是国家的最高行政长官，通告全国，因为当时都是城市国家，好，尼尼微那个时候是个大城，也就是一个国家，所以呢，否则他就不会叫王了，是吧？所以这个最高的行政长官用行政命令全国人民要悔改。啊，这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国家，我们是颁布法令、法规、强制令，说我们必须要悔改，否则我们就完蛋了，我们不能再行做这些恶事了，看见没有？所以上帝就赦免了尼尼微，所以尼尼微又过了150年，在圣经旧约那红书的里面灭亡。OK，好，我们继续看啊，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为什么灭亡。 以色列这个国家，我们看哈，以色列所罗门死后，他的儿子罗波安手中就分成两国，北国以色列，他的王叫耶罗波安。好，我们来看王上12章26节，以色列王耶罗波安心里说，恐怕这国仍归大卫家。耶罗波安28节，耶罗波安王就筹划定妥，铸造了两个金牛犊，对众民说：“以色列人啊，你们上耶路撒冷实在是难，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他就把牛犊一直安在伯特利，一直安在但。这是叫30节，这是叫百姓陷在罪中，因为他们往但去拜那牛犊。耶路波安在丘坛那里建殿，将不属立位的凡民立为祭司。耶路波安定8月15日为节气，像在犹大的节气一样，自己上坛献祭。他在伯特利也这样向他所求的牛犊献祭，并将立位丘坛的祭司安置在伯特利。你看见没有？耶路波安为了自己的政权稳定，为了维稳，篡改上帝颁布的宗教法律，篡改，重新立法律，并且立了偶像，这有点像某利害国把他的像哈，把他的这些东西挂在教会里面一回事，挂在教会里面，也这是在为自己招诅咒，为自己招诅咒。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圣经是怎么评估这件事的哈，圣经自己哈，我们经常说我们要评点圣经中的叙说故事，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圣经是怎么评点的哈。圣经在王下17章6到8节，一赫西亚第9年，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这就是公元前722年。这是因以色列人得罪那领他们出埃及地、脱离埃及王法老手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去敬拜别神，随从耶和华在他面前所赶出外邦人的风俗和以色列诸王所立的条规，看明白了吗？所以一个国家最后恶贯满盈被毁掉，很大一个原因是政权制定非常邪恶的法规，诱骗威逼他的这个老百姓，然后老百姓也就听了，也就信服了，跟着一起作恶。这就是圣经的点评，以色列列王国的原因就是这样，就是随从耶和华在他们面前所赶出外邦人的风俗和以色列诸王所立的条规。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一定要有敏锐的灵哈，我们要以圣经真理为标准，不要怕任何人啊，和人的团体。好，我们来看一下弥迦弥迦6章16节啊，弥迦6章16节呢，也是讲以色列人为什么整个国家灭亡了，因为你是指谁？就指以色列这个人群哈，这个民族，因为你手。请不要举手，因为你举手，你那个上面有一个 sign 就挡住我的字。请好好听听课哈，因为你以色列人守案例的恶规，案例是谁？就是以色列王啊，行亚哈家一切所行的。亚哈王谁？也是王，顺从他们的计谋。他们的计谋是什么？就是他们立的以国家的名义，最高行政的名义立的各种各样的国家的法律和法规，是违背圣经真理的法律和法规啊！因此我必使你荒凉，使你的居民令人耻笑，你也必担当我民的羞辱。看到这儿，你有没有发现圣经上说什么？当我们的王，也就是我们的政权立各种各样法规的时候，他们自己遭诅咒。如果我们跟着他们行，我们屈服于他们的这种权威的话，恐吓的话，我们跟着一起遭诅咒，最后整个国家会被毁灭，上帝会诅咒的啊。所以以色列哈，我们来总结一下，我刚才给你读的圣经，以色列恶贯满盈而亡国的原因，是因为君王，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政府，制定敌对上帝的邪恶的法律和政策，全国人民 跟从行恶，就这么简单。就是说，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啊，每一个人都在上帝面前，我们都本来都是走在地狱的路上，我们该下地狱，但是我们一般都是一个一个的死。如果是一个整个国家、整个民族要灭亡，或者是世界末日全人类要灭亡的话，它的威力一定是来自政府。政府就是政府的整个政策非常邪恶，然后到最后是全球化，整个政策非常邪恶哈，然后带领人类一起奔向邪恶，因为这个的话因为一般的个人他不可能祸及这么大的范围哈，只有政府才有这么大的权柄。好，我们现在写错了哈，我把这个写错了，我刚才等我，我这个地方写错了哈，我读一下，我等一下纠正哈。我们来看，我刚才讲了以色列北国王国，现在我们再看以色列南国犹大王国。我这儿写的是722 BC，就是公元前722年 BC，这个是北国王国，不是南国。南国是公元前586年，我写错了，抱歉哈。我们来读一下《列王相》23章25到27节，在约西亚以前，没有王向他尽心、尽性、尽力的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向他。然而，耶和华向犹大所发猛烈的怒气，仍不止息，是因马拉西诸事轴惹动他。耶和华说：“我必将犹大人从我面前赶出，如同赶出以色列人一般。我必弃掉我从前所选择的这城耶路撒冷和我所说立我名的殿。”什么意思？也就是说，祭司约西亚王非常好，努力的宗教变革，重新让犹大人回归信仰，开始在上帝面前做上帝喜悦的事。但是圣经上说得很清楚，但是他的爷爷马拉西王执政时间太长，恶法太多，老百姓已经跟着他一起坏透了。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马拉西王最后晚年的时候，他却是认罪悔改，他是得救的。以后我们在天堂是可以看见马拉西王的，但是他做王的绝大部分时间，因为他做王很久，做王他的那些恶法恶规，带着全国老百姓干坏事，已经是罪大恶极了。上帝已经不再饶恕他。虽然马拉西作为一个王，作为一个个人，他自己得救了，但是整个犹大国还是被诅咒，最后要亡国的。看见这个政府的法规是影响多么大，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要特别小心啊，特别小心。我好像掉了一点啊，没关系，就这样吧。但是呢，没掉哈，但是呢。刚才我也讲到，以色列北国分开以后，北国所有的王都是坏啊。从第一个王耶罗伯安这种很恶的、很邪恶的政策，惹上帝愤怒以后，其他所有的王没有一个好的。但是南国犹大国，他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王是好的哈，三分之一的王是好的呢。所以呢，他南国就亡国。比北国晚了100多年，北国是公元前722年亡国，南国犹大国是公元前586年亡国，晚了100多年。而且北国的人是非常惨的，他们亡于亚述，亚述把他们的孕妇肚子都给他破开，然后最后把他们分散在世界各地，然后呢，他们就跟人家混杂哈。后来的撒玛利亚就是他们混杂的结果。但是南国呢，上帝很保守他们，你看把他们还有一些剩余的人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巴比伦很快又让这个古列王哈，古列王就是那个对以色列人非常好的王，70年后让古列王出来，然后把他们又带回去，从回归耶路撒冷。后来现在的以色列人保留下来的基本上是南国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以前叫以色列人，现在几乎统称世界上统称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叫 都叫犹太人，犹太就是从犹大这个词儿来的，犹大就是从以色列南国犹大国这个词儿来的，所以就是说，相对来讲，因为南国有三分之一的好王，他们有很多好的法规，相对来讲对他的这个对他的这个信仰的保存还是比较好。上帝对南国下手就没有惩罚，就没有像对北国惩罚那么凶狠哈。上个星期我讲了一集神经哈，是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是说要我们为君王祷告。有人问我说怎么祷告？那一节后面已经教你怎么祷告了，就是说让我好似我们那个敬虔安稳的度日啊，好似基督徒那个敬虔安稳的度日。那一节已经教到我们祷告的方向了哈，自己好好的把那一节背下来哈。好，我很抱歉哈，我已经讲了1个小时，今天就不回答问题了，我再讲一会儿，我把第三点讲完，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索多玛是末日的写照啊！我们看路加福音17章26到35节，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人子的日子就是耶稣再来审判世界，末日的日子就是人子的日子。OK，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时候，洪水就来了，把他们都灭了。又好像挪得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罗德出挪索多玛的时候，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OK，读到这儿你会发现，圣经做了一个对比。世界末日的时候，就像挪大洪水的时候，也像索多玛被灭的时候，那个特点是什么呢？特点是人都觉得很安稳，都没想到。然后呢，上帝把属于他的人提走了。末日的时候也是，末日的时候，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讲得很清楚，第四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上帝把信他的人提走。OK，提走了以后，然后剩下的人就要被毁灭。就要受到审判。你有没有发现，挪亚的时候救了多少人？8个人。我在之前讲公开课的时候，已经跟你们推算过，大洪水之前的人不会比现在少，不会比现在少。现在全世界有多少人？81人。挪亚的时候是救了8个人。挪得的时候，他那个城市里面多少人？我想至少也得1万2万人。因为你看当时他其他的地方的人的统计没那么少哈，因为他是个城市王国，也就救了3个人。OK，所以到世界末日的时候，得救的人是非常少。为什么？因为只要地上的人还多的话，就像亚伯拉罕在上帝面前的祷告一样，只要有10个人，因为那10个人的缘故，就不毁灭。就不毁灭整个城市，所以现在上帝的鼻子正冒着烟，上帝正很愤怒，看着地上这么邪恶，各种各样的邪恶泛滥。但是现在上帝还没有毁灭全人类，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这些艺人，我们这些在上帝眼中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而称为义的人，在地上还有一定的数目。当这个数目越来越少，也就是说，信的人死了，新信的人。追不是赶不上，信重新新信耶稣的人赶不上基督徒死的人，这个数目越来越少的时候，少到一定的时候，上帝就会把我们提走，然后毁灭全人类，就是这样，这个对比是一清二楚的，OK？好，我们再读一段圣经哈，《彼得后书2章5到9节》。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时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后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8口，又判定索多玛、厄摩拉将2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借鉴，只拯救了那常为恶人 银行忧伤的一人罗德，因为那一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他们不乏的事，他的一心就天天伤痛。汝知道搭救近前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法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看见没有？这个地方，上帝亲自点评罗德当时的光景，说罗德是在上帝眼中，他是个义人，他是因信称义哈，他是个义人，他住在索多玛、厄摩拉，天天为这些罪恶忧心伤痛。主知道，主会搭救他，主会搭救他，就他一个义人在那个城里面哈。好，我们来对比一下索多玛和世界末日。其实刚才已经对比了，刚才不光对比了索多玛、世界末日，我们还对比了这个大洪水之前哈，毁灭的时候都是罪大恶极、恶贯满盈。OK，先拯救都是拯救极少数信的人，极少数信的人。这个大洪水还有罗德。他们上帝还救了他们的不幸的家人，那是为了传宗接代，或者为了大洪水是为了传宗接代，罗德这个是为了留亚门人和摩押人在以色列旁边成为以色列人的警告，否则的话，如果没有这两个民族的话，以色列人可能早就忘记了索多玛被毁灭。OK，留这两个民族在那个地方，一直提醒他们，成为他们的借鉴啊。到世界末日的时候，只有真正相信耶稣的人才会被提。上帝只有儿女，上帝没有女婿，上帝没有孙子，上帝没有儿媳妇，上帝没有侄女啊，上帝只有儿女啊，只有真正相信耶稣的人被提。这个你们可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好，然后呢？索多玛被毁灭是硫磺与火，硫磺与火哈。然后圣经上说，世界末日，人类真信徒被提以后，人类被毁灭也是用焚烧。这个在彼得后书第三章，请你们自己去读，我就不给你们分享了哈。好，圣经哥林多前书10章11节说，他们遭遇这些事，就是指旧约的圣经记载的所有的故事，就这个意思，就是旧约记载旧约圣经中所有的故事哈，过去的人发生的事，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借鉴，并且写在经上，就是圣经上，就是旧约圣经上，正是要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OK，犹大书1章7节，又如索多玛、厄摩拉周围诚意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利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借鉴。所以，当我们读索多玛、厄摩拉，读创世纪19章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我听了，我读了以后，我真的是胆战心惊。我真的在想，到最后的时候，逼迫我们的时候，我们。整个社会，我们的父母跟儿女的关系会一塌糊涂哈。中国自从这个独生子女政策以后，父母跟子女的关系一塌糊涂，父母都很愚蠢，因为物质稍微好一点，普遍都很愚蠢，把子女都弄得骄纵。现在普遍的子女有抑郁干什么，很多都是因为父母从小没教管教好造成的。我在辅导群见的太多太多，现在这个。美国也是这样，美国现在这个邪门啊，真的是邪门啊，所以这些对我是很大的警惕啊。就是最后，我敢跟你保证，不管是哪个国家，最后政府都会旗帜鲜明的成为敌基督。如果你跟随耶稣，很多时候你是要受逼迫的，政府用政府国家机器来逼迫你。美国也很快会是这样的，加拿大已经开始了。OK，美国已经开始在很多领域开始逼迫基督徒了，其他的那很多国家更是这样。所以在这种逼迫下，在这种就是说整个是他让你教会很多教会不发声，教会很多教会，我不知道你们想过没有？你看启示录的时候，他讲这个巴比伦，他是什么？他是淫妇。 淫妇的意思是啥？淫妇的意思就是你本来是有丈夫的人，然后你还在外面跟野男人睡觉，这就叫淫妇。教会外面的人不叫淫妇，OK？教会外面的人是没有丈夫的，因为耶稣不是他的丈夫啊。教会外面的人顶多叫妓女，OK？淫妇是什么？淫妇是自称基督徒、自称教会的人，心对主耶稣不忠，就叫淫妇。启示录上面反反复复讲的不是妓女，是淫妇。也就是说，末世的时候的教会很多都是淫妇，到末日的时候。所以对我们是很大的一个提醒。我是一个真信徒吗？我的心单单的向着耶稣基督吗？我侍奉两个主吗？我真的要经常问我自己，我的这个教会是一个不敢吭声追求世界的教会吗？我的教会是个淫妇吗？而且现在的这个社会，因为各个国家不同的恶的政策，所以父母不作为。父母不按着圣经真理养育自己的孩子，父母在孩子面前，他又不言传，又不身教，一样的是个很坏的榜样。你看我们现在很多父母天天忙着玩手机刷屏，根本没有时间管孩子，是不是？然后呢，我们整个社会在恶法、各种各样恶规的，还有这个社会恶俗的带领下，我们的良心已经都被狗吃了，良心不清洁，而且政府越来越邪恶，整个世界正在向末日狂奔。在这种情况下，我是呢越来越少的艺人。OK，你看看，我刚才已经说了哈，个人的罪，他一般的话，他影响他不会恶贯满盈，不会说让整体性的一个国家一个群体恶贯满盈。政府的政策，他会迅速的让一个人群恶贯满盈。堕胎，圣经上说是杀人，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国家，包括美国在内。我们就是政府的政策，大力的鼓励，哈，甚至强迫堕胎，就让我们几乎每一个家庭都变成杀人犯，几乎每一个家庭都变成杀人犯，然后我们的良心麻痹了，我们根本不觉得那是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我们杀人，我们堕胎，或者我们杀人，就跟吃午饭一样，那么简单。然后我们不认为这是恶贯满盈，是不是？还有我们的这个变性，拜登政府把2024年的复活节，基督教最重要的节日，最高举耶稣的节日，定为庆祝变性人的节日。你说这是不是惹上帝愤怒？这是一个国家以政策法规的方式带领整个国家走向恶贯满盈。所以，作为基督徒，作为教会，一定要发声。还有美国很多地方的零元购，这是起源于美国加州2014年通过的一个第47号法案，说你如果你偷东西不超过950元，然后就不会追究责任，不会去追捕你。你看，这就是其中一个商店，所以很多人多半是黑人。你看他们的视频，你就可以看见，然后拿这个麻袋就去偷你的东西，他就偷不到不到950块钱。这样在加州很多地方的商店最后只有关门，因为他没办法再赚你的钱了。你说这个是不是？这是不是政府的政策在鼓励犯罪，是让这个区域迅速的恶贯满盈？让好一点的人住不住了，他就搬走。还有，在拜登期间，美国有1000万非法移民进去，是他鼓励这些人，等于说他在鼓励无法无天无秩序。然后，在这些非法移民当中，很多是犯罪罪犯、恐怖分子、传染病携带者、人口拐卖者、卖淫者等等，他们都无视纳税人的利益和安全。为什么？因为他们想这些人进了美国就会投民主党的票。你说这是不是让美国迅速的走向恶贯满盈？这是非法移民住在波士顿的机场，还有美国大学最近的这个闹事哈，仇视这个犹太人， 将美国国旗升巴勒斯坦的国旗。哈马斯他屠杀和平的人民，和平把这个平民当做盾牌，但是居然很多国家和人民居然支持这样的恶魔。我不知道你们对圣经熟不熟悉，在民数记6章22节到27节，还有诗篇122篇6节，还有圣经很多地方都这样讲。诗篇122篇6节说：“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圣经说祝福以色列人的，上帝会祝福他们；如果你去害他们，上帝会诅咒你的。我不想上帝诅咒我，但是我们很多基督徒啊，所谓的基督徒也都是糊涂的糊涂者嘛啊。所以再问一次哈，现在这教会啊，越来越多的教会成了淫妇。有丈夫，但是在外面还有其他的主，就叫淫妇啊。父母不好好按照圣经真理教养儿女，家庭破裂啊，离婚的，在美国离婚率高达50%，中国的离婚率没那么高，但是在中国的年轻人当中的离婚率远远不止50%。之所以没那么高，是因为年纪大的人，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还不离婚，良心已经普遍的人的良心都。黑暗的不得了哈，政府各个国家的政府已经越来越抵挡圣经真理，整个世界正在快速的走向恶贯满盈啊，末日大审判快到了，你我们是其中的一人吗？好了，我只有10分钟回答问题哈，我看一下我。OK，有一个问题说，我最近去一个教会，教会的会友聚会分享说，主给我一个意象哈，你就告诉他，魔鬼也可以给你意象，圣经的启示已经完成了，圣经上说得很清楚，启示录最后一句话怎么说？说上帝的启示，如果谁在上面加添的话，上帝会把圣经中的灾难加在他头上，所以要是这种教会得赶紧离开。为什么亚伯拉罕和罗德接待客旅都匍匐在地拜呀？很简单，你把旧约那个时候都看一下，你就会发现他们都是这样。也就是说，这是他们的文化。就像我们中国以前见了老师，我们都要在地上跪拜的。我的母亲，我母亲这边的是书香门第哈，书香门第，所以我们从小是非常尊重老师，我们叫先生啊，先生呢，我妈妈说。过年，我们那时候很穷哈，很穷，一年就新年穿一套新衣服。说过年看见老师在街上，即使地上有泥巴，也要爬在地上跟老师磕个头。那只是说你当地的这个文化，并不是说你把人家当做上帝。OK，好，下面一个问题啊，关于十一奉献。请问到了新约时代，我们还要严格遵循旧约的十一奉献的原则啦？至少奉献我们的1/10的钱财。新约的时候，在哥林多后书讲的一清二楚，是按照你的心来奉献。也就是说，很多时候你要奉献你的心。如果你那么爱主的话，应该超过十一奉献。OK，旧约的十一奉献是最低了。抗美援朝，听老师讲过，忘记了，忘记就请去我前面翻我讲过的，我不重复，因为还要回答其他人的问题。把握时机，这个课程已经在我们群里讲了，请在我们群里面去找啊。教会提倡圣经充满说方言，对吗？不知道你这啥问题？ 看不懂这个问题啊。好，下面一个问题啊，请问我们怎样看待现在的战争？有的新闻报道以色列军队也屠杀平民，我们是不是应该指责这样的行为？这是因为有的报道选择性的报道。如果你看以色列屠杀平民，你会发现是因为哈马斯把以色列把他们自己的人当人肉炸弹放在前面筑他们的路哈。以色列人一般是进军之前都会。给时间通知让平民撤离，最近还在让他们撤离哈。如果你是在墙内，一般你的消息是他们筛选过，他们只想让你知道的信息，所以你在墙内看东西一般要反着看，OK？好，下面一个问题啊，请问基督徒嫁女收彩礼吗？这个问题在亚伯拉罕为他的儿子以撒娶儿媳妇的时候我会讲哈，不过我现在可以先讲一下，亚伯拉罕为什么为他的儿子以撒娶利百加的时候送那么多彩礼？因为当时的你如果读圣经会一清二楚的，当时的女孩，你看利百加。嫁了人以后，一辈子不会再看他的亲生父母，也就是说，他没有赡养父母的责任，OK？没有赡养父母的责任，所以呢，亚伯拉罕给他的嫁妆是报答他父母的养育之恩，给他的哥哥钱财产是请他的哥哥带他尽孝。现在的中国人都指望女儿养老的，如果你不指望你的女儿养老，你把你女儿嫁出去等于卖出去，一辈子不见她了，也不指望她养老，那你就可以要彩礼，OK？孩子休学在家，经常有幻想，父母该怎么做？我们辅导，我们教养儿女群，经常有教导，到我们群里面学习吧。老师有次听一个讲到的说，启示录是隐藏的，还没打开的，等耶稣第二次来才敞开，这是胡说八道。圣经在启示录第一章说得很清楚，是要我们读的。而且读的人是有福的，如果你读的话，他都隐藏，那你读什么？那就不要读了。所以这个人说的话是违背圣经的教导。提倡圣灵充满说方言，这个问题我们以前已经回答很多次了。方言被邪灵充满，也会被邪灵附着，也会说方言。说方言不是被圣灵充满的记号。OK，中国人的世俗对传福音有很大的难度，对不信耶稣的亲人去世的丧事，基督徒该怎么做？随从世俗还是其他形式？这个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人死是可以预测的。当然，你不能预测他哪一年死，但是我们可以预测每一个人都会死的。所以，当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就应该开始跟你的家人谈死的事儿，怎么去处理啊？然后你说那我不敢说，那就怪自己了。那为什么不能说呢？是不是因为圣经要我们说哈？在我上一堂创世纪51课专门讲这个事儿了，是应该说的。OK，是应该说的。你看这个，上帝要给亚伯拉罕赐。儿子之前跑来告诉他，他要毁灭索多玛和蛾摩拉，他就是在谈死亡，而且是成批的人，整个城市国家的人死亡。OK，所以呢，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传福音，我们一定要克服我们自己的问题，不是世俗的问题。世俗你不可能改变他，但是你可以改变自己。我跟我的家人传福音，我就是直接跟他谈死。我 最近我刚刚从中国回来，我在中国待了2个月，我经常跟中国人谈死，为什么呢？我会问他，你怕死吗？他为什么要吃那么多保健药？他为什么有那么多忌讳？你看，你一说这个，你就可以跟人家谈死，就是因为谈死才能谈地狱啊，才能传福音呢、啊。你如果不跟他谈死亡、谈地狱，那他为什么要信耶稣得救啊？是不是？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要克服我们自己的心理障碍。请问老师，罗德在山上喝酒，酒是哪儿来的？你很孤陋寡闻呐、啊！你知道很多葡萄，野葡萄外面长的白霜，你把它给倒出来，放在那个地方，咬碎了，找个果罐，它自己就会变成酒的。所以这个酒，就是说，可能你长时间做城市人啊，没见过这些东西，就会觉得很奇怪哈、啊。其实很多东西。挺简单的，只是说我们长时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所以我们很多东西不知道。我以前也不知道，我后来在美国这些年，我是种菜，我什么菜都种，所以了解很多东西。像那葡萄，有时候你看人家葡萄外面白花花的，你想那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脏东西？他说不是，那就是上帝造的酿酒的菌，直接附在葡萄外面。你只要把葡萄拿下来放在那儿，过几天它就成了酒。教会传道人传的是圣经真理，买了好几个股权，符合圣经真理吗？我不知道你说股权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投资？如果是投资的话，可以的呀。主耶稣也讲投资，主耶稣不是跟那个发三个给说讲了个故事给三种人嘛？一种人给了10罐、5罐，还有一个1罐的一 talent 的那个钱的，他不是说要他去投资吗？当然，虽然这个投资是比喻，是讲这个我们的恩赐的话，但是他用那个比喻就说明他不反对投资嘛，是吧？神经病都是魔鬼的工作吗？这个我们群里面已经讲过很多次，请在我们群里学习哈。我们微信群有哈。哎，我再说一下哈，你看又有人说教会的传道人，我们为自己问问题，我们不是为别人问问题去定别人的罪啊，这种态度要不得啊。关于喝酒，我们平台也教导很多次啊，教导很多次，因为当时的水不卫生，第一，第二，葡萄放在那儿自动就变成酒，很多葡萄。第三，以前的酒没有那么高的度数，他们还冲水，只是为了卫生。就像新约，保罗说提摩太说你的肠胃不太好，不要光喝水，也要喝一点酒，就是因为水不卫生哈，让他的肠胃更加不好。为什么含犯罪？这个我已经讲过了，我创世纪以前的功课都讲过了哈。好了。好，那我们就下周再见。好，下面是
好，谢谢
祷
小新
告，
老师。
祷告哈，祷告。
对，我们下面弟兄姐妹，我们继续来祷告。